大家都好吗？父亲节快乐。没有反应啊。哎呀，我看今天父亲节很多父亲都已经出去旅行了，也不在教会。哎呀，感谢上帝吧。啊，我们从那个一个月以前，我们开始了主日上午的第二堂啊，这是我们第一堂聚会，9点钟，那11点钟我们是在楼下的小剧院，然后我们下午2点还有一个，特别是希望有青年人参加的一个崇拜，所以我们礼拜天一般有3堂的聚会啊。然后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的外展的事工，我们在这个礼拜，就下个礼拜啊，我们会在罗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啊，这是我第一次带我们的敬拜团，差不多有将近15位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去啊，是为整个意大利教会总会的同工退休会的一个训练，那是他们55个教会联合的每年一度的为200位同工所预备的一个训练。这是特别的是，他们除了有他们的同工参加，他们也有一些敬拜的年轻人会同样来参加这个聚会，所以我们的敬拜团使命很大。我们除了有一般在聚会当中带领的训练，带领的这个敬拜，我们还有一些训练的事工给当地的教会。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也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啊教会的短宣队。好，我们今天会开始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3集，这是爱，这就是爱的第三次，也是我整个哥林多前书的第64集。那到年底我会讲完80集啊。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的下半节开始。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好，谢谢。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个在央视做编导的一位朋友，那是已经是15年前，还是20年前，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常常可以分享人生，分享信仰，分享哲学，思考生命，思考人生的将来，世界的将来。只是有一件事情是很不同的，就他不是个基督徒，他是个佛教的居士。所以我们每一次坐在一起，我们常常会经历一个跨宗教的对话，因为他站在佛教的角度来探讨生命，我是站在基督信仰的角度去领受生命，去领感悟生命。然后有一点他是很吸引我的，就是虽然在当时中国已经非常物质化，世俗化的影响很严重，但是在这个朋友的身上，我看到生命中一些很特别的特质，比如说他是真的可以说是视金钱如粪土，真的可以说是在一个很污染的世界可以做到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甚至他也告诉我常常唏嘘于中国佛教界的各种各样的腐败，以至于他感叹人生。那有一次我们就谈到关于佛教跟基督教的对于爱的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记得他讲了一句话令我很震撼，他说，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更美妙的事吗？他说，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像基督教对爱的领受，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么高的境界吗？难道这不就是基督教超越佛教的地方吗？你不要忘了，他是一个佛教的居士。什么是居士啊？就是在家修行的和尚，就是没有剃度的，在家修行的。在出家修行的叫什么？和尚。在家修行的叫什么？叫居士。因为这么一个佛教的居士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这么深刻的理解，使我很汗颜，以至于我重新再去读哥林多前书13章，一遍一遍的读，我突然明白，原来在整个13章当中，保罗最忠心的讲到爱的最忠心的，他讲了很多很多前后，对不对？我们很多都能背，爱是不求那个，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巴拉巴拉巴拉。但是你讲到最重要的，对于保罗来说，我突然明白，保罗对于基督教 信仰当中爱的核心的定义，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经文。你知道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已经说过了，如果有最美妙的恩赐，最高超的恩赐，却没有爱，或者说你的这些恩赐都不是在爱中所运用的，那么这种爱，这种恩赐是没有意义的。保罗说，若有人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却成了响的锣鸣的钹一般。我若能够做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却没有爱，或者我有各样的知识并全备的信，能够叫三仪，我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保罗还说，我若将一切我所有的一切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自己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无益。他讲完这个前言之后，他就进入到第十三章的第四节的前半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是从正面去解读爱的定义。讲完这个正面之后，接下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是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解释爱不是什么。爱不是嫉妒，爱不是自夸，爱不是张狂，爱不是做害羞的事，爱不是求自己的益处，爱不是轻易的发怒，爱不是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这个几节经文当中，让我看到一个，有三个重点保罗在讲。第一个就是他是从心态角度去论证爱不是什么，爱的本质不是什么，爱不是嫉妒，爱不是自夸，爱不是张狂。嫉妒这个词，它有的是嫉妒这个词，它有的时候是正面的，但是很少用。通常这个词是在希腊文当中，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意思，它是讲到是人因着嫉妒而产生一种恨，人因着嫉妒而产生杀人的念头。雅各书四章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看到没有，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你看到杀害嫉妒，雅各是把这个嫉妒跟杀人连在一起的。哎呀，这个嫉妒，我想我们在中国，我们做华人，我们深有体会，对不对？有没有嫉妒过别人呢？如果你没有嫉妒过别人，哇，我相信你可以超越保罗。有没有恨过别人呢？甚至产生一个要杀人的念头吗？啊，可能没有了啊。但是嫉妒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说，哎呀，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了。但是我告诉你，西方人就好一点吗？是不是？不敢讲话，不敢讲话。我告诉你，我三十多年前离开中国，是不是还不到三十年？二十五年前离开中国的时候，对不起，时间过得有点快啊。我去读书的时候，我跑到欧洲去，我在想，哇，他们都是穿着西装革履，文明人呐、啊，我也装得文明一点，对不对？这我觉得西方人一定不会嫉妒恨。我们常常说什么啊？这个羡慕嫉妒什么恨？我想羡慕是可以的，对不对？嫉妒是不可以的，恨更不可以啊！我想我要像芬兰人一样学习，我开始到芬兰去读书啊！我像芬兰人一样要什么？要不要嫉妒别人？后来发现时间待了，刚刚到那边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他说芬兰人有些留学生，老的留学生跟我说，芬兰人跟中国人很像的。我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中国人很像的呢？后来发现真的很像，中国人身上有的问题都有，然后很嫉妒别人。哎呀，你开的车比他好一点，他很不高兴的。我告诉你啊，你们家草坪比他绿一点，他很不高兴的。我告诉你啊。啊！后来我就离开了芬兰。我说这么妒忌别人的国家，我不去，我要去瑞典。瑞典有贵族血统，所以呢，他们可能不会妒忌别人。结果到那边不久，我去学瑞典语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教我瑞典语的老师都很妒忌别人。他有一次教我们写作文，他说题目就是你将来要做什么。那写完之后上去要 presentation， 我们每个人要有五分钟的 presentation。那我就上去。我说我将来想要到大学里面去做学术研究。 哇，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那慈爱的老师脸都变形了。哇，哇，就是你怎么可以赶到瑞典来做 academiska？ 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华人可能就是去这个开中餐馆，这个炒宫保鸡丁、蚝油牛肉啊，然后青葱牛肉，每个中餐馆都有一样的青葱牛肉啊。哎，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妒忌可以是这样的啊，连我的老师都可以妒忌我。所以你在看到这个妒忌跟恨就连在一起。所以保罗说，爱是什么？不妒忌，爱不是嫉妒。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性的软弱是跟上帝的爱的本质相对立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七节就把嫉妒跟恨连在一起，在这里说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的人，都起来满心嫉恨。你看这个嫉妒是跟恨连在一起的，当你嫉妒的时候，你就会产生恨，你对人的情绪就会因此而表达出来。所以在这里面我说的这个嫉妒、这个自夸、这个张狂，这三样东西都是保罗是从心态、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来描写什么不是爱的。自夸是什么？自夸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是一个气带。你们有看过这个气球、水泡吹起来的？所以这个词又有另外的译法，可以翻译成自吹自擂、自我张扬，或者是说自高自大、自我吹嘘。保罗说到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非常自高自大。保罗最少有三到四次在之前的文字当中提到哥林多教会的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他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情专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这里面是一个什么？让我们看到是一种属灵的自高自大。因为哥林多教会很有恩赐，哥林多教会什么事情都会做，他们非常能干，他们有知识、有智慧、有人间的一切学文，并且到了教会之后，这些人自高自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要叫属灵的骄傲。有些人自高自大，四章十八节，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可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要所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啊。保罗也提醒教会的领袖们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两次提到自高自大。他说，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监督就是牧师了，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保罗在六章四节哥林多前书说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他讲到那个当地教会的一个人的问题，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在这里面你就看到这三样东西，自高自大、自吹自擂，就是自夸，这个心态，妒忌这个心态，跟争辩，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从人的内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不嫉妒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自夸也是不容易的。不要说人啊，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狗啊都会自夸。我想我一讲你们就有很有体会，对不对？你们家里的狗都有这种自夸的经历。我也有这个经历啊，我跟维尼养了一个小狗狗，哈哈，这么小的一个松鼠狗，生出来这么大的，哎呀，我拿在手上，哇，我跟它玩，哇，这个狗真的知道我的心意。他爱我爱到什么程度，他用他的舌头来舔我的脸啊。你知道我的脸可以随便舔的吗？还要舔我的嘴，哇，天哪，我的嘴要讲道的，怎么可以？不过我是真的很爱这个狗啊。但这个狗呢，有的时候呢他就不太注意，他一出门的时候呢啊，他就在我们家门口小便啊，尿尿啊，屁屁，不是，正好被我邻居的狗看到。这个狗呢是个 whisky，这个 whisky 呢，他觉得他很高贵，你懂我意思吗？他的名字叫 Pudding 啊，跟他主人一样，他是这样的，我们的气力是这样的啊，他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这个 Pudding 就是你懂我意思吗？我听到他声音啊，就是你这个狗怎么不懂规矩，居然在家门口，其实已经到街上了嘛，对不对啊？ 啊，我在想，哎呀，真是求主赦免呐！我说这个人的这种自夸自傲，居然也影响到狗啊，所以狗已经看不起狗啊！哎呀，主啊！所以你就我后来我就跟妻离说，我说你不许再理他，你以后看到铺点你就不要理他啊！谁我们也自夸一下。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在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充满了自夸的精神。我们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为什么我们教会常常会有纷争困难？不是单单我们教会，就是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不单单是我们的小组，是每一个小组好像都有这样的问题。不单单是妇女团契、姐妹团契、弟兄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充满了自夸，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属灵的骄傲，而这些属灵的骄傲是源自于我们并不真正明白爱的真理。我记得这个，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起别人，我们觉得别人不太好，其实我们的本相也不好。我常常想起我这段时间，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妈妈最喜欢跟我讲什么话，你知道吗？不许跟谁谁谁玩，对不对？有没有啊？女孩子少一点，男孩子啊，男孩子就我妈就跟我说，你不许跟隔壁那个阿妮头玩。哎呀，我想妈妈，你不知道，他是我小弟，我怎么可以不跟他玩呢？然后我妈妈就说，不许跟那些比达网，上海人说比达网是吧？就我不知道北方话怎么讲啊，就是顽皮的大王，不许跟比达网玩。我说哎呀，亲爱的妈妈，我心里讲，妈妈我就是比达网。后来我妈妈又说呀，你看到没有？你这帮街上的亚美小区，什么叫亚美小区？听得懂吗？野蛮小孩子。不许跟这些野蛮小孩子玩。我想妈妈我就是亚美小区啊，因为我妈妈看我总是比别人好啊，对不对？儿子是自己的好嘛啊。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本相。所以我就说，我知道今天才跟我妈妈说，我就是亚美小区，我就是野蛮小子啊，就是这样。亲爱的主，求你真是帮助我们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为什么我们会自夸？为什么我们会嫉妒？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爱，因为我们看别人不及我们。加拉太书，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乃是说我们真的要有爱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还说，爱是什么？不张狂。什么是张狂啊？张狂呢，就是曾经有一个公司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个芝麻开门了，哈哈，你们都知道是哪一家公司啊？芝麻开门吧啊，这个公司啊，他的老板就说：“哎，我们要打造全世界第五大什么经济体，对不对？”哇，这句话没好张狂啊！第五大什么概念啊？这句话讲完没有多久，他就退休了，哈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呐、啊，我们内心的谦卑是源于我们有基督的爱。我们内心不谦卑是因为我们没有爱。为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比别人强，而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基督的爱心，没有明白基督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比较容易批评别人，我们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我们看别人都不顺眼啊。曾经就有一位弟兄跑来教会，就说跟我说，哎呀，他说，哎呀，我刚刚到那个时候，我刚刚到 PRBSF， 他就跟我聊天，那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他说：“哎呀，现在的教会真的不行啊！”他说：“这些教会都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跟圣经的记载相去甚远呐、啊！今天的教会真是怎么办呐、啊？”啊，后来他也没有来聚会。我想，哎呀，他没有来我们中文的聚会，可能他英文比较好，他觉得我们档次比较低，他去英文的。后来我发现他也没有去英文的聚会。啊，他也没有去英文的聚会。那我想，可能觉得他需要辅救谦卑的人，或者辅救卑微的人，他可能去非洲聚会了。后来我在非洲聚会也没有看到他。啊，我想大概是他会讲法语，他去了法语堂。我去法语堂，我也没有看见他，他根本没有聚会。但是他喜欢批评我们，他批评所有的教会，因为什么？他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至高的审判者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所有的人。我在想，这岂不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有的光景吗？今天我们看我们的教会不顺眼，看我们的教会不顺眼，看你的先生不顺眼，你还要顶顶他，对不对？那牧师讲的就是你哦，对不对？ 啊，其实我讲的是你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本相，以至于我们非常有一个批评的灵，关键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基督的爱，我们不愿意包容人。但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当我们不包容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群体里面去共同建造，没有办法在一个基督所建造的教会当中，在里面一起经历这个生命的成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经过历练你才能够成长的。第二个，就行为的表现而言，保罗讲完了心态啊，嫉妒、张狂、自夸，然后他进入到行为表现。从行为表现来看，爱不是什么？爱不是做害羞的事，爱不是，其实这个翻译有点问题啊，我等会讲。爱不是粗鲁的，应该说这句话可以正面翻译。爱不是发怒的，爱不是计算的。怎么讲呢？保罗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说中文的和合本圣经这节圣经的翻译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为什么呢？不做害羞的事。你常常以为害羞的事是什么？哎呀，这个我在心中在暗恋某一个女孩子，哎呀，我不好意思向她表达，这个叫什么？害羞嘛。其实这节圣经比较精确的翻译是不做不合体统的事。而且这个不合体统是专门有特指的，是指性方面的犯罪。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在性方面犯罪很严重的地方。我讲过我在哥林多教会的背景，讲了四堂，对不对？我曾经讲过哥林多是一个性犯罪很严重的地方，他们甚至有些人把自己的继母都娶了，要都发生这种乱伦的事件。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不做害羞的事，实际上是不做羞耻的事，不做不合体统，在性方面不合体统害羞的事，或者说羞耻的事。保罗在这里很严重的警告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当你在行为表现的时候，你哪些是合体统的，哪些是不合体统不应该做的。今天我们想讲到好像我们都是老古董似的，今天好像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开放到一个程度，好像我们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说，哎呀，你这个老古董干嘛呀。我要讲了很多很多次了，讲过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姊妹们，还是要注重一点衣装的，真的。那我很不高兴，我看如果那个你坐在那边，你穿得很短，穿得很少，然后旁边的弟兄他听到不好好听，他老是在看你，你叫我情何以堪嘛？我很妒忌，我这个很不高兴啊！你应该看着我嘛，对不对？你看着旁边的，这个不太好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衣装真的是稍微正体统和体统一点，对不对？稍微这个，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地方啊。保罗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就是讲的是不做羞耻的事情。而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很多时候是跟性跟淫乱有关的。在以西结书十六章，你们行这一切可憎的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裸体滚在雪中的日子。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这个感受？因为我发现今天很多人，我想我们的很多长老我们也有体会到，我发现现在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觉得这些事情不是事情，几乎已经不认为，甚至有些人是活在罪中或者曾经犯过很大的这种罪的，我们真的是认为这是罪的，但是他们不认为，他们很容易自我原谅啊。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如果很容易自我原谅的结果就是他们会不断的犯这些问题，因为他不放在心上。今天为什么我们对有一些，保罗说得很清楚，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这个词用在什么？用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心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单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讲的就是这个同性的这种性的混乱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的媒体，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反传统的文化， 那你说你这个牧师，你不要那么古板好不好？教会你开放一点好不好啊？我告诉你，恰恰相反，错。教会就是在整个世界都是要开放、要自由、要极度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声音说 ：“No，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也因为有这个声音，所以使人类在悬崖上可能可以被拉回来一点。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求主帮助我们呢。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什么？是种不做害羞的事，是性道德方面的要求，是做基督徒，你是在性道德方面是有要求的，不是没有要求的，不是可以乱来的。对不起，我告诉你，那个在那个我今天的父亲节，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父亲哦。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父亲他给我几个提醒过，其中一个就让我多看书，他要我看各种各样的书，其中一种书就是什么，看翻译小说啊。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看《安娜·卡列琳娜》，《安娜·卡列琳娜》有没有看过啊？你没有看过没关系，有电影，现在电影电视剧都有啊。啊，那最新版的《安娜·卡列琳娜》电影是2012年的，好像是2012年，大不错的啊。啊，我就看，但后来，我现在后来我做牧师，我再去读这些书啊，在思考啊。那个时候只能看翻译小说，现在后来看英文的，当然可惜不懂俄文了。其实俄文的语言很丰富啊，如果有机会学俄文就好了。那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读的《安娜·卡列琳娜》的版本也好，还是我们的解读也好，都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原来的解读就是安娜·卡列琳娜是一个什么？追求自由，对不对？啊，追求这个人性的解放、女性解放的一个代表啊，所以她要挣脱家庭的什么锁链。啊，奔向自由的爱情世界啊，结果自我毁灭，对不对？不被封建贵族的社会所容忍，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个解读，我不要说用错这个词啊，太重了这个词，但是基本上是被误读了这本小说啊。因为这本小说它本身，如果你脱离了基督教背景，特别是脱离了托尔斯泰，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去写作这本小说的话，你基本上 miss a point， 你基本上是把最最关键的东西。被什么被错误的误解掉了。因为小说一开始就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保罗跟希伯来书十章都引过这个经文啊，哎，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再思考一下，为什么安娜卡列琳娜最后一定要自杀？我们那个时候也说，哎呀，他那个我们的解读有问题啊，是因为在这个作者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他这个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他实际上是站在圣经的价值观的角度去写这部小说的。所以当在圣经的价值观里面，婚外情，对不起我这么讲，我很严重的讲，婚外情是不符合圣经的价值观的，而且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啊，错误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寻求爱情的一个方式。那么好，他就是圣经的价值观来说，这是个罪。保罗说罪的工价是什么？所以安娜·卡列琳娜一定要死啊！为什么？沃伦斯基，那个他的情妇，沃伦斯基一定要去上战场，一定要去，因为在战场上要去什么？死。所以你却会隐含在这个里面的，隐含在这里面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的原来的解读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在一开始，作者就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我必报应啊！”保罗说。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然后爱是什么？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他没有说爱不是发怒，而是说不轻易发怒。因为什么？旧约圣经，我上两次有多次提到，上帝的本性是不轻易发怒，他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对不对？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他是不什么？轻易发怒的，不轻易发怒的。他不是说他不发怒，他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爱是不轻易的发怒，而这个词就是恒久忍耐同根的，同希腊文同一个根词根的。恒久忍耐就是不轻易发怒，而今天我们容易发怒啊， 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我们比较容易发怒啊。我们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丈夫是容易发怒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特别是对我们的父母，我有的时候想想，有的时候真是，我记得我后来年纪稍微成长一点的时候，我就很反叛，我对我的父母常常是会很轻易的就发怒。但是今天我知道这是罪，这是罪，这是一个没心中没有爱的表现。一个有爱、充满有爱的人，他不会轻易发怒，他是有怒气，也不轻易发，是会发怒，但是不轻易发，不轻易发的。而且这个词不轻易发怒，它用的是被动语态，也就是说你是不会轻易被激怒的，你明白我没有？你如果是很容易被激怒，对不起，你可能要想一想为什么，是为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你就看到生命记、使徒行传都会提到上帝是会发怒的，但是是在人一再悖逆的时候他才发怒。保罗看到满城的偶像，他心里着急，着急这个词是发怒的意思。然后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买卖，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在教会里面做传销，卖健康食品，还发展下家，耶稣就很恼怒，很恼怒，很恼怒。耶稣，牧师你脾气好一点了好不好啊，啊，你不要这样那么凶好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牧师多有爱心啊，对，嘿嘿嘿嘿，这叫皮笑肉不笑。又看到 不合体统的事情，看到是害羞的事情，是那个羞耻的事情，你还不指出来吗？求神帮助我们。箴言书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基督也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兄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也难免地狱的火，乃是叫你不要轻易发怒，不要轻易发怒。我是很忍耐的，但是忍耐真的很不容易，轻易不发怒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早年这个有一个意思，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位传道人就听他的见证啊，他后来信了主，他原来是一个竹联帮啊，是一个黑社会竹联帮的杀手，而且那他老是拿枪打人家屁股啊，嘣，他曾经说他打过32个屁股把人家啊，然后去抓人家去催钱，去逼人家还钱啊，他做这个事情。那后来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哎，他发现脾气还是不容易控制。那开车啊，你看到如果他在北京开车他会气死啊。那有一次他开车开了碰到，哎呀，这个他就冲下去要打人家，还好吴用长老在把他抱住，哎呀，卡，求求你了，你回去吧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原来的生命还是很顽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原来的那种恶，那种恨，那种不愿意饶恕人，还是很顽强。我们最最最不能够饶恕的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你发现没有？你发现没有？啊，求上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困难，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软弱，让我们愿意饶恕我们的亲人，求主帮助我们。其实，今天他当然也不是很方便讲了啊，想不想听听？啊，这个我出问题怎么办啊？这个美国人以后对我有意见怎么办啊？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我的一个预测就是这也有关系啊，这跟这个有关了。其实就中美出问题，为什么出这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是没有爱嘛。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很穷啊，我们住在一个胡同里面啊，隔壁那条胡同他们家很有钱，他们冰箱彩电什么都有，然后呢你看他，哎，跟他好的他们家都一个个都富了开始。然后我们家爷爷说，啊，我们也跟他们好吧， 他们说没问题啊，我们就跟你好。怎么好法呢？哎，小李子啊，你们家厨房有点旧了，我给你们换。好，换，给你换。哎，小李子啊，你们客厅不太好，要重新装修啊，装修可以，你按照我的方法来装修。好，当然也偷工减料了，我们自己也偷工减料嘛啊。然后说，哎，你的家具要换了，你这个家具是50年代的啊，社会主义产的，我们要用资本主义产的，好，我们也换。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突然他跟你说，小李子啊，你把你的老婆也要换掉。然后我党说，这个不可以，这个老婆我一定要什么，因为没有这个老婆就没有我们家了，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中美关系，这就是中美关系，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所以我告诉你，那我们结局会怎么样？结局预测，我的预测，我这一仗中国人会赢。你们看，那我你不要，你不要拍手，真的，我们看这一仗，我告诉你，中国人会赢。为什么？你知道，今天已经不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了。他杀敌1000，他自己啊，我告诉你，可能要损1500。因为什么？中国人的确忍耐力比较强一点。但是我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没有爱，人跟人之间没有爱。因为什么？没有信任，就不能产生一个爱，也不能够产生一种互利，最终很困难，很困难。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关系要祷告，我们求主真是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大局里面都能够看到上帝在这个背后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要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性的软弱啊，上帝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卑微啊，我们是计算人的恶的。这个说不计算人的恶，这个词的翻译有点问题。如果你看和合本人的这个下面点点点，意思说这原文没有的，是计算恶。爱是什么？不计算恶，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恶有可能是指人的恶，也可能是指你自己的恶。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去想着算计别人，你不要等到人家老二到了你GDP 60%的时候，你就想办法要把人家打掉，对不对？你不要想着这些东西啊。所以一个符合基督生命经验的是不计算恶，你自己不要计算恶，你也不要计算你算计别人对你的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这本身是基督的品格。我就讲过，这里面哥林多前书13章他所描写的，他不是人的本性啊，人没有的。你这个回到家里，你对着你老公说啊，你看到没有，今天李牧师讲的就是你啊，我告诉你，这个家庭关系会很惨的。你就看到，你读了哥林多前书13章，你就看到主啊，原来我们这么软弱。因为这你所描写的，保罗所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品格，原来就是上帝的属性啊，这就是我们没有的。但是因为我们成了基督的儿女，我们是有可能什么去效法基督的，对不对？所以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每日当中，我们在实践我们的爱的生命的时候，可以一步步的来。第三点，就其本质而言，我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这个直译啊，圣经这句话的直译是说，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事，也可以译作什么呢？让没有人求自己的利益，让没有人求自己的益处。我告诉你啊，所以呢，我告诉你，你用家里用一个 robot， 你用一个这个 AI 的机器人来做家务，我告诉你，你跟他没有矛盾的，因为他听你的指令，你要什么他做什么呀，对不对？但是你请你太太做事，你试试看，矛盾很大啊，我告诉你啊。然后我洗碗，我洗的明明很干净了，用我的标准洗的很干净了，但是你的太太可能就觉得这个不对啊，对不对？你怎么等于没有洗过啊，对不对？哎呀，我在想，我每天忙的这个 7-11 呢，在外面传道解惑授业，对不对？还要这个祷告祈祷为事，回到家里我还要洗地，对不对？哎，我已经，当然我你也知道，对不对？我不是洗地工出身嘛，对不对？哎，有要求。但是如果我们都可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不自我中心，不自我中心。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就能够建造一个美丽的家庭。每一个人如果愿意每一天多一点点的不自我中心，你看你的家庭会非常美好。那个我这两天我在帮助一位父亲啊，我在帮助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呢非常爱他的孩子，爱他的家庭。那个他的儿子非常，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出色了，能够读一个一流的美国的一流的大学，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好。但是他的父亲好像也是还是不满意啊。那因为他父亲当然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了，你像 Bill Gates 跑到中国来是他在接待的，当然是比较优秀的一个人嘛，对不对？但是他就把他的希望，他对这个生命的要求放在他儿子身上。那么20岁的年轻人，他所期待的就是什么？有女朋友，有朋友。20岁的人朋友很重要嘛，对不对？像我们这些老人家就不这么认为了，对不对？要朋友，你现在发现不太容易的，对不对？因为朋友跑来都是问你拿的，对不对？这种叫什么？中国人叫酒肉朋友啊，对不对？有酒有肉就有朋友啊，啊。然后父亲对儿子要求很大，结果父子关系非常紧张，非常紧张。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多很多中国大陆的家庭跑到美国去的结果是这样，是不是？那个小妹妹还在点头，你点头不要给你妈妈看见，好不好？哎。你胆子也大了一点，我都怕了。你也要学习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了妈妈啊，你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哎，那怎么办呢？那个因为妈妈爸爸陪着儿子跑到美国去读书，你给儿子压力啊，给儿女压力，你知道吗？因为他到底要他做华人还是做美国人呢？你懂我意思吗？他明明是个华人，你送到他美国，他已经碰到很多困难了，对不对？他跑到学校里面，他的一帮朋友还是那帮北京的那帮啊。然后又是美国的社会，然后妈妈呢给他一个是80年代的价值观，哇，很割裂，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多痛苦啊。所以后来我就花很多时间跟这个爸爸说，我正好在预备哥林多前书13章活学活用啊，我就跟他说，我说真的，你真的要，你要学习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你真的是为你的儿子好，但是你不要把你的价值观放在他身上。不要把你的要求，你的人生理想，你要他一定要跟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这样要求。他现在需要的是20岁的 to be happy， 你懂我意思吗？那么好，你就看他有没有吸毒，他吸毒当然不可以，对不对？他有没有乱来，乱七八糟当然也不好，这个你要警告他，他可能会没命的，对不对？啊，等等。但是他如果这些方面大的地方还那个的话，你让他有自由啊。你爱他的话，你真的就是你要常常 watch 他，你常常要 monitor 他，但是你不要控制他，这是爱他。所以我感谢上帝，这个弟兄他突然有些领悟啊，他就说，哎呀，爱是，然后他就第二天就在他的这个微信上 post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啊。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真的很可怜的，我们人真的很可怜，很可怜。我们哪怕是做了基督徒之后，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被我们的传统的价值观跟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捆绑，我们没有得自由啊。托尔斯泰是这样，你知道托尔斯泰他曾经有一个作家的朋友，大家可能听过，叫托斯托耶夫斯基，对不对？写那个 Brother of Karamazov， 卡拉马拉佐夫的弟兄啊，这个伟大的写罪与罚啊，写白痴。那所有的这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都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托尔斯泰就对托斯托耶夫斯基很恨，他说这个人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是对自己的仆人这么残忍的，这么的没有怜爱的，他居然还写那么伟大的作品。杜格涅夫对托斯托耶夫斯基也是这样的评价，可见那个托斯托耶夫斯基。他的作品，他写的东西是那么的伟大，但是他自己在身体力行基督的道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是那么的渺小，他是那么的渺小。但是我后来想想，托尔斯泰你又怎么样呢？托尔斯泰年轻，你有没有看过《复活》？《复活》，我告诉你，《复活》这本书就体现了，就是那个尼克·鲁道夫最后是 灵魂要复活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为了这个他曾经年轻的时候又奸过的这个女人，他要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他甚至愿意跟他一起去流放，对不对？啊，当然人家不理他了，对不对？啊，那么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其实这个尼克刘道夫的原型就是 Lev Tolstoy， 就是 Lev Tolstoy， 你知道吗？为什么 Lev Tolstoy 在年轻的时候就又奸过一个农奴，一个女奴，并且还生下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还长大了？你实在不敢想象的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的作家，留下万古流芳的，直到今天我还看不到一个中国作家可以跟他媲美的。他的作品实在是可以深入灵魂，把你灵魂的最幽暗的地方都能够抠出来的，这么伟大的作品居然让他的私生子长大之后替他的继承他伯爵爵位儿子的去赶马车。人性的软弱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些伟大的字句，这些伟大的理想，这些伟大的生命的这种彰显，我们只有匍匐在当中，我们只有期许在当中，我们只有在这个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只有看到我们的软弱，只有看到我们的不配啊，只有看到我们的不配，而求主赦免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我们不要那么伟大，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每一天对我身边的人，对你身边的人说，我希望可以至少有一件事情上我可以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我不要张狂，求主也赦免我也常常张狂，真的求主赦免，常常是求主，真是常常忘记自己是一个传道人，常常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就会有反应。但是上帝再一次的用他自己的话语，用圣灵的感动和交通来鼓励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在我们的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当中，我告诉你，你会看到很微妙的变化，很微妙的变化，但是一点点的变化，终究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家庭不一样了，终究有一天你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了，终究有一天你发现你的生活也不一样了。所以保罗最后说，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或者说爱就是为了真理而喜悦。愿上帝给你们力量。
记得去年的时候，李牧师有邀请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关于奉献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刚刚出炉没有多久的，就是在我今年月初的这个月月初的时候的跟神的一个经历。那在去年的时候，我分享到我奉献的经历的时候呢，我有说到说其实是我跟神的一个祷告，就是我的一生我跟神祷告说是由你来供应我。那但是呢我在今年这个月月初的时候，我发现说，哎，在我的心里头，我好像会为金钱就是有一点点的忧虑，就是有一点忧愁，是不自觉的那种。然后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发现，而是当我在这个月第一个周日的时候，我那天在奉献，就是我把我的十一奉献奉献进去的时候，后来呢聚会结束之后，我就去外面走路，因为晚上的时候我有聚会，就是想要参加一个聚会。可是当我聚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在走路的时候，神就提醒我，哎，你好像在为金钱去忧虑，然后你好像把你的眼光放在了这个金钱上，你没有放在我的身上。那我就跟神，我就当下跟神祷告，我说，神，你让我去经历了你这么多，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求你帮助我，让我不为这些东西去忧虑，也不把我的信心放在这些事情上。后来很奇妙，就是到了晚上聚会的时候呢， 那个他聚会的时候，他也有收奉献的这个环节。然后当时我觉得神就跟我说，拿出你的十分之一奉献。然后我说，我就没有犹豫，我说好。然后后来呢，刚好我的钱包里头，他是不能扫二维码的，我的钱包里头刚好就是有我奉十一的十分之一的那个数字，没有多也没有少。然后后来我就拿出来，我就放进去。可是当我放进去那个钱之后呢，我觉得我的心里头很轻松，很喜乐，就是神回到对的位置上了，然后我也成为那个对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所以我想要当我们在每次奉献的时候，我可以请大家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所做的这个是否是我甘心乐意的。可能我在做一个对的事情，但是神在乎我们，他在乎我们的心是否真实的愿意甘心乐意的去顺从他，成为那一个对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我们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就爱了我们。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论我们在高山或是在低谷，你都一直的陪伴我们。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主啊，也谢谢你教导我们如何的去爱。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说我们若爱你，我们就必遵守你的命令。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只是，主啊，我们做表面上好像是对的那个事情，主，更求你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意在你的里面每一天被你来更新。主啊，求你来让我们有一颗谦卑乐意来去跟随你的心，有一颗去时常愿意转向你顺从你的心。向你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